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22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在美国最初遭受网络攻击11小时之后，互联网通讯管理公司戴恩表示，问题已经解决。网络攻击造成的互联网交通扰乱，最初在美国初选，然后传到西欧部分国家，导致互联网交通中断，使好几个著名网站受到影响。这些网站包括社交网络推特、钱款支付服务网站贝宝、串联音乐服务商 Spotify 以及娱乐、社交以及新闻网站 Reddit。 总部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戴恩公司管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一些关键性部分。这个公司说，这次网络攻击是从世界标准时间星期五11点开始的。他说，他先解决了第一次攻击，但在世界标准时间大约17点再次遇到第二次攻击。当时这个公司正在调查好几起攻击，这些问题据报告在世界标准时间22点前后获得解决。美国有关官员星期五说，被指控对美国目标进行网络入侵，并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在捷克被逮捕的一个俄罗斯人，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被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提起诉讼。美国司法部发表一项声明说，来自莫斯科的叶甫根尼·尼库林，现年29岁，10月5日在布拉格被捷克当局逮捕，目前被羁押在那里。星期四提出的起诉书说，尼库林被控电脑入侵和身份盗窃。美国海军一艘军舰在靠近南中国海一些争议岛屿附近，通过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美国海军军舰通过那里是为了抗衡华盛顿所说的北京限制航行自由的试图。中国在星期五晚间发出强烈谴责，称这是挑衅，是严重违法的行为。中国不承认所谓越南和台湾都声称对某些岛屿所拥有的主权，称美国是这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迪凯特号驱逐舰的行动受到跟踪他的中国海军军舰的警告，中国海军命令他离开那一海域。在过去一年里，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不同地区进行了4次航行自由的行动。面对令人失望的民意测验数字，以及只有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弥补差距，川普星期五在两个竞争激烈的州竞选时依然表示乐观。在竞选进入最后的几个阶段之际，现实情况是川普处于落后的境地。根据好几项令人信服的民调平均数，克林顿在全国比川普领先6个百分点。他星期三在最后一轮竞选辩论中表现强劲，本星期发布的数字显示他也拥有明显的现金优势。从各州选举地图来看，克林顿的领先地位明显。根据538个网站的预测，克林顿将赢得341张选举人票，川普则赢得196张。中国司法部在不久前公布修订的律所管理办法，引发律师界反弹后，近日再出台修订的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增加对律师合法权利的严格限制。有律师表示，要求撤销新班律所管理的联署刚结束，罢免司法部长的联署仍然在继续，又出新规，不能再冒险联署，只能以个人名义宣布。凡司法部暗箱操作、秘密出笼、违宪违法的规章和文件均属无效，一概不理解、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由温和派人士成立的前身为政改民意关注组的未来 @香港近日公布有关香港管制现况的最新民调。在港独议题上，有4%的人认为港独主张源于不满一国两制在港落实的情况，23.4%的人认为源于缺乏国家认同，另外有66.7%的人认为讨论港独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应该允许讨论。反对的只有不到23%，同时56.9%的人认同中学课堂可以讨论港独。引发国际关注的香港本土自觉派新科议员宣誓风暴继续发酵。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二讲。
在上一节课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在纽约市听音乐会，在音乐厅里他们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在他们盛情的邀请下，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后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今天的课文呢，就是讲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聚会上以及聚会之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先把大意跟大家说一下。
Richard 和 Marilyn 到了 party 以后，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
在一家艺术杂志做图片编辑的 Robert 很高兴遇见做摄影记者的 Richard，同他谈起来在摄影中心举办的图片展览。
Richard 和 Marilyn 到很晚才离开 party， 搭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已经没有什么乘客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听了音乐会，又参加了聚会，都感觉有点累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原来想要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结果却没有实现。不过 Richard 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和 Marilyn 终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了。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坐在餐厅里，而是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
下面我们先听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我们在听完全文之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并且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同时呢，还要讲解课文里一些有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
好，肖华，那么在听课文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来讲几个有用的单词呢？
好 ，beg，b-e-g，beg， 要求、乞求。
exhibit，e-x-h-i-b-i-t，exhibit。展览展品。
escape， E-S-C-A-P-E， escape， 逃跑逃脱。
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好，整个课文听完了，接下来我们分段听。我们在每一句的英文后面加上中文翻译，听完一整段之后，我们再讲解。现在听第一段。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这是 Judy, Robert.Anne 和 Tom， 这是我嫂子 Marilyn， 我哥哥 Richard 的妻子。Richard 就在那边放吃的那张桌子旁边。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你们好 ，Robert, Judy. 抱歉，我没法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Oh, that's all right.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没关系，记住那么多新的名字可不容易。很高兴看到 Susan 家里的人，她经常谈到你们。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Richard 和我去听音乐会，没想到 Susan 和 Harry 也在那里。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我硬拉他们跟我一起来的。
Sister-in-law 在这里是嫂子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也可以是弟妹。在英文里，哥哥或弟弟都是用 brother 这个词，那姐姐或妹妹也都是用 sister。同样的道理 ,brother-in-law 可以是姐夫也可以是妹夫 ,aunt 可以是姑姑也可以是姨，那 uncle 可以是叔叔也可以是舅舅。
就是啊，这也许呢同东西方的文化不同有关系。中国的辈分被看得很重，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分得清清楚楚。那西方呢一般就没那么严格，知道大概的关系就行了。所以呢在辈分方面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反倒比较容易。 Susan 对朋友们说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Beg 意思是恳求乞求， Beg for food 要饭， Beggar 是乞丐。但是在这一句话里呢，如果翻译成我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不如说我硬拉他们和我们一起来，这样说呢就更加贴切。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里来参加这群朋友的交谈， Susan 则拉着 Marilyn 去认识自己的朋友 Kathy， 那 Richard 呢就和也在场的 Robert 交谈起来。
Hi everybody.
哎，大家好。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这是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这是我的一些好朋友。哎 ，Richard， 你得做自我介绍喽。我刚刚看见 Kathy， 我要 Marilyn 跟她见面。
See you later, Richard.
一会儿见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哎 ，Kathy， 等一下。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Richard, Susan 告诉我你是摄影师。我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你去摄影中心看那个展览了吗？哦，对了，我叫 Robert。
这一 段开始的时候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儿过来，和 Susan 的一些朋友打招呼。Marilyn 把自己的丈夫 Richard 介绍给这些朋友。当她正准备给 Richard 介绍这些朋友的时候，被 Susan 给打断了。
为什么呢？因为 Susan 看到了自己的朋友 Cathy 在那边，她急着要 Marilyn 和 Cathy 见个面，所以才打断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也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就叫 Richard 自己来做自我介绍，他呢就带着 Marilyn 去见 Cathy 了。
Susan 呢对 Richard 说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自我介绍。”哎，小华，说到自我介绍，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
要说 introduce yourself。
对，那 Susan 呢也可以说 ：“Richard，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在这种社交场合。有时候有认识你的人把你介绍给你不认识的人，有时候呢你就得自我介绍。 Robert 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他知道 Richard 是摄影师，所以呢就开始和他谈论起摄影中心的展览会。
如果知道对方的职业或爱好，那是开始谈话的一个最好话题了。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和对方谈他的职业就不大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了。
在美国去参加 party， 往往呢碰到的大多数人你都不认识。那你跟不认识或者说刚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一般就可以从天气啊、交通啊这些不大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开始。比如我在来参加 party 的路上塞车了，或者这两天非常冷，或者非常暖和等等。然后随着话题的展开，就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了。
不过呢，一定要避免有争议的话题，比方说政治问题。外交政策或者妇女的堕胎权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不知道谁支持民主党或谁支持共和党，谁又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如果话不投机，主人和客人啊，面子上都不好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三段，这里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离开了 party 以后，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忙碌了一天后，两个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辆车去 Riverdale 吗
？Yep, I'm headed that way.
对，我是去那个方向。
Good, Marilyn, after you.
好 ，Marilyn， 你先上车。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哎，你想坐在这儿吗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行，哎，我想我们终于逃脱了。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用逃脱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 party 没准要开个通宵呢。 Susan 和 Harry 还要我们去跳舞，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快累死了。
Richard 在上公共汽车之前先问司机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趟车去不去 Riverdale?
如果不是经常坐公共汽车，下车还是个麻烦事儿呢，因为司机啊一般都不报站名。有一次我的汽车坏了，坐公共汽车进城，自以为认识路，结果呢就坐过站了。 Can you believe it?
Can you believe it? 和 Marilyn 用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真正问对方你是不是相信，而是表示啊很惊叹。你说 Can you believe it?实际上就是你能相信吗？我竟然会坐过站呢。
Marilyn 谈到 Susan 还请他们去跳舞的时候说 I can hardly stand up. Marilyn 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别说跳舞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I can hardly see anything. 我几乎啊什么也看不见。
They have hardly any money left. 他们几乎身无分文。
小华，I can hardly wait to hear the next section. 我迫不及待要听下一段话了。
那我们就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是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对话。
It's almost midnight.
快半夜了。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是啊，可是城里的舞厅才刚刚开始热闹呢。你并不想去跳舞，对不对？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啊，不，我不想去。你还记得音乐会吗？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音乐会？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就是啊。不过你记得吗？我们在音乐厅里边商量今天晚上要怎样过的事儿。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对，我们不是打算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个夜晚吗？
Something like that.
是那么回事儿。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可是没有如愿以偿。
Not yet.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儿了。他不会是真的忘了吧？
那当然不会，这呢又是口语中常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比如说，一个人度假后刚上班不久，就说我好像好久没度假了。同事说，你不是上个星期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吗？他就说，夏威夷 ？That seems like months ago， 那好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再夸张一点，还可以说 ，That seems like a lifetime ago， 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是 ，Marilyn 说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计划泡汤了，然后 Richard 回应说 Not yet， 这个短语它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比如朋友问你，你买了那台你喜欢的袖珍电脑了吗？你如果还没买，不过仍然打算买，你就可以说 Not yet。如果没有买，也不再打算买了，那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那就直接说 no。那我现在要问你，我们听了第五段课文了吗？
Not yet。
就是说还没有听，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听。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谢谢你，司机，我在这儿下车。
Not until right now.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我们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半夜坐在开往 Riverdale 的公共汽车上。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真好。
听完这段话之后 ，Richard 刚才说的 "not yet" 那句话就更好理解了，因为他又说 "not until now"，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it didn't happen until now"， 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想单独在一起的愿望才算是实现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不是在餐厅里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而是坐着公共汽车回家。
那即便如此 ，Marilyn 还是挺知足的。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这句话虽然是问句形式，但是呢，实际并不是在问话，而是感叹。如果说 Isn't it nice that you made it to my birthday party?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真是太好了。
好，听众朋友，现在全课的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笑)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现在我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答案。现在开始。
Who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at the party? They saw lots of Susan's friends. Richard met Robert. What did Robert do? He worked as a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enjoy the party? They sort of did, but in the end, they were glad that they escaped.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anage to have a quiet time with just the two of them? They eventually did, but on a bus to Riverdale.
(笑)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以下是新闻。 星期五在美国最初遭受网络攻击11小时之后，互联网通讯管理公司迪恩表示问题已经解决。网络攻击造成的互联网交通扰乱最初在美国出现，然后传到西欧部分国家，导致互联网交通中断，使好几个著名的网站受到影响。这些网站包括社交网络推特、钱款支付服务网站 PayPal、 串联音乐服务商 Spotify 以及娱乐社交及新闻网站 Reddit。 总部设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迪恩公司管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一些关键性部分。这个公司说，这次攻击是从世界标准时间星期五11点开始的，这些问题据报告在世界标准时间22点前后获得解决。美国有关官员星期五说，被指控对美国目标进行网络入侵，并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在捷克被逮捕的一个俄罗斯人，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被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提起起诉。美国司法部发表一项声明说，来自莫斯科的叶夫根尼·尼库林现年29岁，10月5日在布拉格被捷克当局逮捕，目前被羁押在那里。星期四提出的起诉书说，尼库林被控电脑入侵和身份盗窃。美国海军一艘军舰在靠近南中国海一些争议岛屿附近通过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美国海军军舰通过那里是为了抗衡华盛顿所说的北京限制航行自由的试图。中国在星期五晚间发出强烈谴责，称这是挑衅，是严重违法的行为。迪凯特号驱逐舰的行动受到跟踪他的中国海军军舰的警告，中国海军命令他离开那一海域。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不同地区进行了四次航行自由的行动。面对令人失望的民意测验数字，以及只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弥补差距，川普星期五在两个竞争激烈的州竞选时依然表示乐观。而在竞争进入最后阶段之际，现实情况是川普处于落后的境地。根据好几项令人信服的民调平均数，克林顿在全国比川普领先六个百分点。他星期三在最后一轮竞选辩论中表现强劲，本星期发布的数字显示他也拥有明显的现金优势。由温和派人士成立的前身为政改民意关注组的未来香港近日公布有关香港管制现况的最新民调。在港独议题上，有 40% 的人认为港独主张源于不满于一国两制在港落实的情况， 23.4% 的人认为源于缺乏国家认同，另有 66.7% 的人认为讨论港独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应允许讨论，反对的只有不到 23%。 同时 56.9% 的人认同中学课堂可以讨论港独。中国司法部在不久前公布修订的律所管理办法引发律师界反弹后，近日再出台修订的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增加对律师合法权利的严格限制。有律师表示，要求撤销新颁布律所管理的联署刚结束，罢免司法部长的联署仍然在继续，这个时候又出现新的规定，不能再冒险联署，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宣布，凡司法部暗箱操作、秘密出笼、违宪违法的规章和文件均属无效，一概不理解、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引发国际关注的香港本土自觉派新科议员宣誓风波持续发酵。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近日表示，密切关注青年新政两名议员是否会被取消资格，以及后续引发的效应。港府回应称，台湾当局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据台媒报道，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表示，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两位议员是经直选一人一票产生的，具有民意代表性，必须要考量民主精神及民意的正当性，通过理性和平的方式沟通，妥善处理相关的争议。邱垂正呼吁北京与港府应该尊重民意，确实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陆委会将密切关注宣誓风波。以上是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呢为您现场直播。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服务员转业军人集体维权行动上个星期在北京出现，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的数千名服转军人呢，上个星期二陆续抵达中央军委办公大楼，要求解决久拖不决的服转军人待遇和安置问题。当局出动大批武警和警察严阵以待，据报道双方都保持克制，没有大规模的冲突发生。目击者呢看到警方强行带走了一些情绪激动的示威者，并阻止记者拍照和采访。由于当局封锁消息，目前这次行动的细节还不十分清楚，就连抗议人群的数字的报道也从3000-4000到15000人不等，全凭目击者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呢，这是近年来北京发生的规模最大的群体事件，打破了中共不允许民众上街的禁忌，并且由于服转军人的敏感身份，使得这次群体行动就更加引人关注。那么近年来服转军人的请愿抗议活动不断，他们究竟有什么冤情？中共对于街头抗议活动一向势如水火，为什么服转军人这一次能够突破当局的禁忌呢？我们知道军队是中共政权的支柱，那么服转军人的抗议活动会引发何种震动？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次群体事件发生的地点敏感，包围了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大楼，时间也很敏感，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另外呢，就是抗议规模，尤其是人数，也是个敏感问题。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就像我们刚才啊说的那样，中国国内和海外媒体报道的出入很大。那么第一个问题，我问张先生，您在北京，您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吗？
我也没有到现场啊，所以我并不知道，就是实际人数我自己也没有一个估算。但是我想，就是这样的事件呢，啊，据说今年6月已经发生过一次，啊，这个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所以呢，这个时间和地点，时间呢面临这个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啊，这个地点呢又是在北京的八一大厦。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敏感时刻发生的敏感事件，但是呢，这个从历史上看，这一类的啊，来自全国的这个军人，据说他们自称是代表了，就是1993年裁军以来的，这个从1993到2000年被这个总政裁下的这个23000名。这个买断军民的这些个军人，那么当时这个退役政策就是一次性给几万钱，然后提前这个退役或者复员，但是不安排工作，所以呢，现在这些人处境非常困难，可能就是一个月拿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这样，但是现役的军官如果退下来，那个每月怎么也有几千块，所以呢，这些人觉得他们上当了。所以他们要来维权，认为这个当时就是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93政联字1号文件，他们都是根据这次的这个文件，裁军的时候裁掉的，就是江泽民在2003年9月他宣布这个解放军要裁军20万，这个中间这20万啊，这个被裁的军人里军官占了17万。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数字，现在很多人的活得都很困难。那么当然这一次他们自称代表了是23000人，究竟这个 类似情况的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摆在面前了，因为现在面临军改，所以呢，这个事件它的敏感性还在于，这个它对军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
谢谢。
嗯，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我们看到海外媒体呢，对于这次抗议人数的估计也不尽相同，另外也有不同的报道。那么您啊，何先生，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见解呢？
我们在中国啊，总是抱一等期望，抱一等希望，就是希望类似这样的意外事情呢不断的发生，因为只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才会冲破现在的僵化的，但是它有武力啊来支撑的这么一个权力的一等僵局。所以有这一次的这些退伍军人来表示去争取他们的权益，这是这个维权行动出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申请的一等状况。但是中国的这个军人呢，身为他们的处境呢，我非常的同情。但是这样一个军队的整个的这个体系的安排，我是非常的这个不以为然的那么中国的各大媒体里面，甚至我的一些军界的朋友，都把他们的军人的尊严啊当成一等荣耀啊，当成一等好像台北的军人的气质。在我看起来呢，即使这是这个即使是怎么说呢，即使是他们的军事尊严是没有什么多大价值的。第一个，他们当的军人是一个党的军队啊，是一个党卫军，不是真正保卫国家的这个军队。第二个是他们在军队的尊严里面，大部分干的都是无聊的、枯燥的。没有创造性的，能够到为了迎接社会里面有什么贡献的这边去一些工作，这样的话造成他们到重新进入社会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艰难。不会像普通的战士啊比较好办一点，因为他比较年轻啊，进入到社会里面去打打工啊还可以。再糟糕的是那些军官那些将领。那些将领和军官到了年龄以后退役以后呢，他们去安排造成地方上非常大的负担。即算是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降的级别很多了，比如说要连降三级，甚至有一些地方连降四级。原来在军内是一个高级的将领或者是一个高级的军官那你到地方去可能当一个科长、当一个处长，即算是一个科长和处长，也到哪里去安排呢？过去这个没办法，就安排到法院、检察院和警察局或者这些就是可以滥权的部门可以按照军事化作风处理的部门。后来发现这个系统也要专业化也要证照政法系统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和文凭，这些也不受政法系统的这个欢迎。那后来就安排到这个纪委所以每个地方的纪委都是非常恶劣的机构。这些军人们这个降级以后、将军以后心里都特别变态，他们把部队的这种粗鲁和野蛮的作风也带到这个纪委后来纪委觉得我们也要专业化，也不要。所以现在这些军人嘛怎么办，成为全国一个大的负担。首先这个军队的定位不行，第二这个军队的整个的这个安排体系是错误的。那你是个军人你退伍了以后就是个普通的百姓，你为什么一定按照你的级别就给你安排了，对不对？你在军队里面已经作威作福，这个非常的嚣张了，领导这个领导那个，你到地方上难道还要做领导吗？所以在现在越来越军人化的地方的情况之下呢，军队越来越没办法安排。300万军队还是多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按照中国现有的这个军队发挥的作用的话，50万就可以了顶多100万。但是这个200万怎么去安排呢？怎么去消化它？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一次所暴露的这些军人们他们的处境，其实只是一方面而已。如果其他人安排了，给了他的更好的这个待遇，那么实际上造成地方上的财政、造成国家的财政是巨大的一个负担。我觉得军人整个是因为整个体系出了问题，不仅仅是这一批军人他们之间的待遇出了问题，他们的待遇当然是非常值得同情的，我也相信和支持他们去维护权利。但是整个体系不解决这个事情，即算是解决了，未来的问题还隐藏的可能更大更深。所以中国的问题在整体来讲就是个盘式骗局它是利用一个问题来掩盖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一步一步走下去问题就会爆炸。所以在这个胡锦涛下台之前，大家都说叫击鼓传花嘛，就是把问题和麻烦转到这个下一代。我不是为习近平辩护，我也不必要为他辩护，但是现在习近平造成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上一届、上一届、上一届、上一届或者是整个体制遗留的问题。
好的，
如果习近平的下一届上来问题会更严重，因为他的问题老是被掩盖了。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 要求加入我们讨论。首先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Ed Choi，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核心价值的军队是不堪为用的，随着苏联红色意识形态的破产，苏共也就丧失了对苏军的指挥权。那么他有个问题请问两位嘉宾，中共现有的意识形态宣传是否能够调动军队的战斗力？解放军有没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由党卫军最终转化成人民的军队呢？张先生，您怎么看？您怎么回应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
这个以往来看呢，这个比如六四事件，我们看到的就是军队执行了这个党的指示，然后镇压了这个手无寸铁的百姓。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信息时代。现在据说那个本来前一段说军队也可以这个用这个智能手机了，最近呢又说呢，这个智能手机现在令这个军方的领导很头疼，因为这些人，这些军人，他一有空闲就去看手机，他们接受了比较多元的资讯，我觉得这些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长期洗脑性的这种对军人思想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我看就是说这个这些复员转业军人他们的这次这个维权行动，据说在场的军警也表示同情。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因为你看这一批人，他们是93年被裁的这个裁军的。应该如果说作为军官来讲，他们应该经历了1989年的那个重大的事件，他们甚至也可能中间有一部分人做了帮凶，但是这些人都被抛弃了，所以这种兔死狐悲的这种冲击，我想对现在的军人也是同样存在的。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背景，虽然说我们知道军人的组织性比较强，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突然出这么多人聚集在八一大厦门口，其中的这个背景确实耐人寻味。而且我觉得可能会对军改也形成某种反弹。
好的，
那么这些情况我觉得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好，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对刚才我们这位网友的评论和问题您请您简要做一个反应。
我非常高兴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我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的这么一个军队这不要说从70年代那个中越战争，就打的我早一段时间再重新去看当年的这个中越之间的一些战争录影我又带到了这个二战，即使那个时候二战里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中国的这个战斗的水平那远远低于二战当时的欧洲战争的这个水平，那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那么经过几十年的腐败，虽然中国的这个军装改成一个美军的样子，虽然中国的装备增加了不断的这个很好的很先进的一些装备，但是这些装备掌握在谁手中？这些装备根本就没有经过真正严格的凝缩的这个演练和实用，所以我不是，而且这个军队是个完全失去尊严、失去荣耀失去方向的一个军队，那么是一个完全腐败的一个军队。这个军队，我就希望他到这个南海去打一仗东海去打一仗看看他到底这个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不相信他有真正的战斗力。第二个是我也不相信呢，他这些所谓的将领们呢有引兵自重的使中国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间进行军阀混战的这种能力，他们没有他们并不是将，将不是兵他们其实就是纯粹靠上面吹牛拍马、行贿受贿当上了所谓的将军所谓的这个军人。所以每一次人大一开会，我看到那些冒会领章，我就觉得很看不起这帮家伙这帮家伙其实就是装模作样，好像很有威力的样子，但是这批家伙呢他们在一定的政治情况之下会动员起来镇压老百姓，但是镇压老百姓情况已经产生变化了，跟89年那种完全封锁的封闭的军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军人会不会执行命令，这军人会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人 会有很复杂的想法，
嗯，
有人会执行，有人不会执，有人不会执行。所以现在习近平采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我呢没办法去改变你军队，一下子不能把你国家化，但是我先把你打个稀巴烂。所以呢，现在就是呢，就是把这个军队进行了所谓的大军改。大军改并不是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军队啊，而是把它变成一个，把庙全部拆掉了，和尚也不知道在哪里来的，当和尚、李和尚、黄和尚混在一起，所以鼻子也不知道谁是谁，
嗯，
鼻子也不能作乱。所以军队现在是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一种情况。他这种如果不能走向国家化的话呢，啊，我觉得中国的军队啊会一直混。乱下去，会一直腐败下去，会一直无能下去，一直到一场战争再表现出它的彻底的崩溃。
好，那么我们知道群体事件呢，是中共六四以来的一大禁忌。那么为什么服转军人啊，服转军人能够一再突破这个禁忌，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且据报道还比较成功？北京的张先生。
这个就是跟军人本身呢，他毕竟他有一定的这个组织能力，啊，可以知道就是历次啊，这个军人的维权，都是他的组织性都比什么一般工人呐、啊，或者其他这个被征地的这个被拆迁的人士啊，这些他们都要强的很多。那么这个其实类似的情况。不仅是这个禁忌啊，不仅是六四以来，在文革中间就发生过啊。当时文革有9个所谓全国性组织被取缔，其中就有一个叫全国革命军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么一个机构。
嗯，
啊，这一类的事情，当时周恩来对这个毛泽东的报告就是说，风起于清廷之末。就这类事件如果发生下去，那有可能啊，是不是就会出现啊阻挡的现象啊？就是全国性组织对于中共来讲才是最大的禁忌，而这一次恰恰是全国至少12个这个省的这个军人他们联合来进行上访，这件事情所引发的震动，我觉得可能这个层面是比较高的。
嗯。
啊，那么这一类的事件，虽然现在啊，我们看基本上是在和平进行，而且呢，高层也，从表态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宣布说你们不是维稳对象，你是我们自己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高呼口号，说是这个，要这个随时听党召唤，要拥护习主席等等等等，互相呢还都很给留面子。但是呢，这中间其实这种不信任，其实是早就存在，而且存在了很多年。就他们一直被当作是维稳的对象，是镇压的对象，甚至于在这个请愿过程中还发生了，就是某地的这个公安局对这个参与这一类活动的这个军人，就是原军人啊，退役军人，发布这个训诫书。这个在网上也看到了，
嗯，
所以呢，事实上，就他们难保，虽然在现在为了化解这个事件，可能会对他们做很多的承诺，
嗯，
那么但是是不是在事后会秋后算账，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好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共他现在呢，确实据说有这样的这个方案，就是要从人事部中间分出一个部门叫退伍军人部，那这个呢，现在还没有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好，嗯，那么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啊。有报道说呢，看来一向对群体事件不留情也不姑息的中共呢，对于退役军人的这个行动呢，有网开一面，有这个高看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何先生，您怎么看待和评价官方对这次退役军人群体事件的反应？有没有这里有没有投鼠忌器的这样一个考量呢？
我觉得表面上是这样的啊，表面上是安抚，然后是打压，然后是重重打压。啊，当年的法轮功他们包围中南海，哎，这可是也是安抚啊，然后是打压，然后是残酷的打压呀，对吧？那法轮功的这个群体，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他们所受的这个打压，可能是最凝重的一个团体。但他们当初的抗议示威，是武力的吗？大家是。 不但是和平的，而且当时我记得当时的报道还说是这个你街上地上一个纸都没有，但是你只要搞组织，跟着党，绝对会往死里打。军人这一次组织起来啊，他们现在面临着他们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他们为了不要激化矛盾，他们也可能会采取一些温和的态度，甚至承诺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给他们一些什么待遇，但是在根本来讲，他会非常严厉的打击。啊，会毫不留情的这个打击，因为任何挑战中共的这门组织体系都是中共非常恐惧和害怕的啊，所以呢，不要用，不要还你，除非习近平搞政改，啊，除非这个中国要走向政治民主化，否则的话，中共的这个逻辑一定会往死里打。
嗯，
那么你今天啊给你们安抚下吃，明天他就在啊，实际上不要说明天了，其实他就已经在同步的啊去调查。你们到底是谁组织的啊？你的全国体系是怎么调动的？你的每一个地方是哪些联络人、哪些策划人，分层级的处理，谁没给你安一个罪名？流氓啊、贪污啊、腐败啊、偷东西啊，对吧？抢东西啊，啊，随便一个什么罪名啊，可以把你整死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含糊去他，没什么忌讳的。你几万军人算什么，对不对？几万退伍军人分散在各个地方，我分内自治，对你来讲，那都不就这样吗？纯对付群体事情，他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你那的成立事情啊，给你安抚一下啊，你要五块钱，我给大家发两块钱啊，然后呢就收拾那些啊组织策划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们的这个诉求还是太单一了，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的诉求是为了军队的国家化，为了军人应该有的荣耀，军人应该有的尊严，军人应该有的这个待遇，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是很可惜，中国的很多全体事情，他们的诉求太简单。
我们现在呢，有一位服转军人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听听中国国内的这位服转军人的想法和看法。啊，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讲。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我是湖北的张先生，我的名字叫张启富。
嗯，
可能我觉得我的战友和同学，军校时的同学，啊，我们现在一路40多岁的年龄了，他们有在听《美国之音》。我估计他们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嗯，
然后我当时转业是在2000年转业的，转业到南宁市。我转业的时候，他这个我讲我转业时候，当时那个政府想怎么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哈。我转业进去的时候，我没有转业到湖北老家过来，我是转业到南宁市，因为我当时我的爱人是南宁的，我是属于爱人去了，然后就转业到南宁市之后呢，他政府啊。做事情就是说，你到那里没有关系的，你休想找到好单位，你没有关系，他就把你往企业里面睡。国家是指令性计划给你分配工作，没有说不给你工作。但是设立单位，你不愿意去怎么办？那就不管你。如果说政府当时转业进去的时候，他也给你一次回国的机会。你说你把你塞到企业，你不去是不是？然后你向政府提出来重新做调整，再调整一次。这个时候，政府的工作人员、共产党那些腐败分子，他就该卡你的脖子了。你要调整是不是？那你不跟我送礼，你不给我送礼，我就不给你调，我就不管你。他就老拖，就是打乒乓球啊，就是那个政府军转办和那个单位啊，接收单位就打乒乓球，推来打去的，都不负责，都不接收。然后把那个试用期时间一拖过。然后你写那个什么请教报告啊，什么这个那个，你都做了，你的工作都做了，但是政府他就只是不跟你解决问题。所以说那个政府的共产党那个政府啊，他就是完全是欺骗性的，啊，腐败是不是？这个就是关系都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说现在啊，现在的军队就是说闹事没有用。所以说一小股的他不会把
好的
那么重视的看待你的，他不会理你。
好的，
所以说必须要有很多人集中起来，所有的军长干部、军政转业的那个回援战士，那个就是集体的去上访，给共产党当局施行压力，我觉得这样才有效。
好，
谢谢。
我们感谢湖北的张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